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始终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坚持不懈为增进人民福祉而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持续改善民生、促进人民生活更加美好的生动实践，为党旗增辉添彩。中国航天第一研究院211厂的常识馆，记载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历程。这张带有历史印记的照片拍摄于1956年，回国不久的火箭专家钱学森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
在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感召下，像李世光、华罗庚、这个钱学森、邓稼先等一大批的科技人员归国啊。据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在此后的几年内，大概有1500多人回来。
一大批科学家回国，为这个新生的国家注入了活力和希望。北京，新中国的首都。1949年，党中央从西柏坡进京赶考，面临着人才缺乏、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人牢记赶考使命，发扬赶考精神，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融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开创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生动局面，汇聚成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
所以每个科学一定有它的基本的场所，但是呢，你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内，75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中灿正在进行一场以冶金为主题的学术演讲。
我们都不知道，数学家告诉我。
40多年前，对于欧阳中灿来说，成为院士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欧阳中灿从清华大学冶金非线性光学理论专业博士毕业后，为解决家属两地分居，申请到深圳大学任教职。人民日报上一篇关于建立国内第一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报道引起了他的注意。一向喜欢科研工作的欧阳中灿立刻提出申请，并顺利进入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成为中国首批博士后研究人员。
这里边有很多优待。第一个优待是，那时如果做博士后，每个月有200块的津贴。这个看现在看来很少，但是那时候200块是很大的。那么第二个条件比较好的是，就是你如果进入博士后工作站的话，你调北京的家属就马上办理。
我国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为培养高层次研究人才、激发博士创新潜能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途径。
博士生 是以学生，是有导师的，所以他的工作是以导师布置题目，就像学生一样的。但是博士后是不一样的，也有指导老师，但他们是合作关系，做的题目是自己选的题目。通过这个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呢，培养他自己独立的科研能力。
进入博士后流动站以后，欧阳中灿的创造潜能不断被激发出来，与导师合作研究当时国际上的热点课题分形生长理论，通过计算机模拟研究了硫酸锌的电解过程，学术论文被发表在世界著名的物理学顶级学术周刊、 《物理评论快报》上。随后，欧阳春灿被公派留学，赴联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在这期间，他写出了生物泡膜的普遍形状方程，在国际上被命名为中灿 Hilfreich 方程。回国后，欧阳中灿致力于研究液晶显示和生命科学这个交叉领域，获得华人物理协会亚洲杰出成就奖。1997年，51岁的欧阳中灿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中国历史上从博士后成长为院士的第一人。
没有这个博士后，缺了这一环呢，我就在深圳大学了。这个博士后流动的机会的关键作用，既支持我的科研的热情，第二个就是我做了很多成绩，是跟这有关系的。
1990年，为了解决有卓越贡献科学家、专家和著名教授、学者待遇偏低的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建立实施政府特殊津贴制度，欧阳中灿成为第三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科学家。
博士后也好，政府津贴也好，国家层面支持独立创新最好的方式之一。以我个人为例，我就当院士是次要的，是培养了我们国家一个新兴学科。
在国家一系列的人才政策支持下，欧阳中灿在新兴的理论生物物理领域不断取得重大成就。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专业技术人才培养、评价、使用、流动、激励保障机制，为促进各类人才发挥作用、施展才华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天地。
我们准备下个月来启动我们的群岛沙龙了。
在北京东部的一个科创园内，果壳网创始人兼 CEO 姬晓华正带领团队筹划一场科普沙龙。自从11年前创办果壳网，正是把科普当成一个行业来从事。姬晓华的公司已经聚集了上千名专职从事科普的人员，公司不断发展壮大。姬晓华随之也发现了一个问题：科普作为一个新兴行业，没有职称评价体系，他和公司员工的职业难以获得社会认可。
很多年轻人他愿意刚毕业的时候加入果壳，可是当他2-3年以后，他会发生一些职业和人生上的迷茫。他会想，哎，这个行业里面好像我也看不到工作10年的人是什么样子，那我在这里继续工作下去会不会耽误我的职业计划？所以有些人就会选择离开。所以这里面我们就会发现人才流失是比较大的。
针对这样的情况，2019年，北京市人社部门联合市科协积极进行职称制度改革，首次增设科学传播专业，在全国率先开展了科学传播专业高级职称评价工作，为更多科普从业者打开了一条职业发展通道。
经过前期的调研，我发现这个行业啊，科学传播这行业啊，对职称评价的呼声非常高。企业的发展和个人的发展来讲，它需要有一个职称的评价的认可。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姬晓华立刻在公司组织员工参加职称评审，最终姬晓华获得了首批科学传播专业正高级职称，还有3名同事顺利通过了副高级职称的评审。
我觉得他首先是架起了一个挺好的桥梁，在进行科普的时候其实提供了一个自己晋级的一个体系，因为这里面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成长上的锚点。
早在2011年，北京市就已经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探索实施了高端领军人才职称评审直通车模式。通过建立职称评审绿色通道，使评审制度从逐级晋升转变为正高级一步到位，以利于引进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
就是留学回国人员回京啊，创新创业，他们已经具备了很高的水平和能力了。如果说还按职称的最低级开始评，那对他们是不适应的。所以说，我们针对这群人已经具备了较高水平和能力的 这群的高端人才，应该说我们量身定做的这么一个特殊的职称评价机制。
2016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全面深化职称制度改革，以品德、能力、业绩为导向，完善评价标准，创新评价方式，克服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倾向，充分发挥人才评价指挥棒作用，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人才保障。高凤林，航天医院211厂特种熔融焊工高级技师，今年是他从事火箭发动机焊接工作的第41年。火箭发动机的核心部件由1600米的管线构成，要经过30000次焊接操作才能组接完成。管线的厚度仅有0.08毫米，在焊接过程中稍有闪失就会焊穿管壁，造成巨大损失。
为了国家给我们制定的发射的节点、交付的节点、试车的节点、研制的节点啊，我们真的很多的时候是不吃不喝不睡啊，节点定在那儿啊，不吃不喝不睡也要力保完成。
凭着这样的一种工匠精神，高凤林练就了一手焊接绝活。他不断创新，同时积累了系统解决实际焊接问题的丰富经验，多次在航天领域重点型号任务研制中攻克难关，践行技能报国之路。
所以焊接的过程当中就需要它往导热的这个强的地方。
在一次帮助外企解决技术难题时，企业曾想高薪聘请他，给他开出了年薪100万的待遇，这样诱人的条件却被他一口拒绝。
工资、住房虽然很需要，但是真的就是在航天企业，在航天这个领域，我们会有更大的发展。当我们的火箭把卫星送到太空当中去，受到全国人民的赞誉，这样的一种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真的是任何今天买不到。
事实证明，高凤林的选择没有错。为了提高技能人才社会地位，帮他们解决后顾之忧，人社部门出台了全面提升技能人才政治、社会、经济待遇实施方案。
提高这个工人的待遇呢，实际上呢，它是从营造一个技术工人成才成长的一个生态环境，一个社会氛围。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给予这种特别是拔尖的这种领军的这种人才以最高的待遇、最高的荣誉，能够使这支队伍看到成长和发展的这种方向。
41年时间，高凤林先后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等诸多荣誉称号。作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培养了一大批技能人才。如今1196个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正在各行各业发挥着高技能人才培养创新和引领的作用，激发高技能人才技术革新，提升行业技术水平，助推经济社会发展。党的18大以来，技能人才的地位作用进一步提升，技能成才、技能报国已成为时代风尚。自2010年，我国正式加入世界技能组织，先后参加了5届世界技能大赛，共获得39枚金牌、29枚银牌、20枚铜牌和58个优胜奖，连续2届位居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第一，中国技能人才走向世界舞台。